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学习。好，刚刚讲到那个诗篇第八篇，那个是大卫啊，他本来在赞啊感颂那个神对世人的一个眷顾啊，把这个啊宇宙万有都交在人的手中来管理。那这里面其实是在预言耶稣啊，预言耶稣。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二章，计较第二章的第八节下面，计较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个。这边在讲啊，那个耶稣啊，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啊，那是指着肉身啊，肉身的全能哈、啊，就是他耶稣成为人嘛，成为人啊，所以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是指着耶稣啊。那他啊，要得到这个尊荣啊，成为万有的承受者，他一定要先。受死的苦，他才能够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哦、要先为我们被钉死十字架，神才照着诗篇110篇的预言把他、啊、高举，让他、啊、能够、啊、得到这一个尊荣这样子、哦、那要万物都服他，万物都服他的话、啊、就是那个连死亡都要服他。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是在讲主再来的时候，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啊、交给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好，你看这边讲到，当主在临的时候，他当世人的审判主、啊、万有都臣服在他脚下，然后呢，他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就是指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全部都把他毁灭掉、啊、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啊、然后他救赎的国度就完成啊，就是说国度完成就交给父神，所以扮演啊那个救赎主的角色就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再疑惑说到底有几位神了。啊、好，那二十九节，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啊，就是诗篇第八篇的预言，一切的仇敌都要在他脚下。啊。所以尽末了所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哎、死亡就是最大的仇敌，所以当死亡被灭绝，神的国度里面不再有死亡，我们就能得永生，就这样子、哦、所以你看他二十七节就讲，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哦、他就用诗篇第八篇这一节圣经来预言、啊、预言将来啊，连死亡都要伏在耶稣的脚下，他成为万有的承受者，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啊，了解哈。好，这样翻回来。好，那他要承受这个万有这一个尊，得到这个尊荣以前，他先受苦，所以后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后，就是在解释这一个，他必须先受苦，被钉十字架。然后才能得尊荣，你没有受苦就没有尊荣、哦、你看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哦、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有没有？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哦、然后所以他要成为一粒麦子啊，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才能生出许多的籽粒。啊，最后他的祷告， 你看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啊，他被钉死十字架是为了荣耀神的名。啊，哎，那所以耶稣一定要先受死，受死的苦，他才有资格得到荣耀啊，承受万有这样子。好，那翻回来，第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那就第九节的下半段，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死味。好，你们有没有听清楚？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死味。好，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耶稣啊，为我们到阴间尝死味，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可是你看这边有写他到阴间吗？
没有。
他只说啊，为因着啊神的恩，为人人尝死味。好，啊，所以在历史上对这个死味的啊那个解释。有两种啊，两种的看法啊。一种就是说他曾经啊到阴间去尝死味啊，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啊，三天啊到阴间去尝死味啊，哎，那顺便传福音给阴间里面的灵听啊，就尤其天主教特别这样讲啊。好，那。他们的圣经根据，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他们圣经根据，你看诗篇十六篇，十六篇说，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就用这一节圣经来说，你看啊，大卫就说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说耶稣啊有下阴间这样子啊。好，第二个解释，第二个经节，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章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你看他就用这一节圣经来那个说耶稣有到阴间去，有到阴间去。好啊，去阴间尝死味。好，那另外一节圣经的根据啊，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他借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一节是天主教把它引到说，有炼狱啊，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以后到阴间传福音给阴间里面的灵听啊，所以他们就推出那个赎罪券啊，你要让你的阴间的祖先少受苦，你就买赎罪券啊，因为到时候耶稣就会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得救这样子。好，他们一般讲到耶稣有到阴间尝死味，就是这三个经文的根据。好，但是这三个经文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你看那个诗篇十六篇哦。他其实是大卫的预言，大卫当时是在预，他是在讲他对神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我死后一定不会在阴间 哦，因为旧约里面的人，他的观念死后一定去阴，一定会去阴间。好像雅各听到约瑟死了，他怎么讲？啊？那约瑟的哥哥拿彩衣染血的彩衣回来，说：“这是你儿子的衣服吗？”啊，他被野兽吃了。雅各怎么讲？对，我必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旧约啊，他不管有没有信神，他们的观念就是啊，死后会到阴间啊。所以大卫他对神有信心啊，他神是他的啊产业啊，他神已经把将来他要夺的产业已经非常美好划给他了，所以他相信神一定不会 让他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样子。那一节圣经原来是这样，可是后来彼得就没有解释，那个是指着耶稣要 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使徒行传， 我是要把他们的讲法用这个经文的讲法解释给你听，他们这样的讲法是不对的，这样了解吗？哦，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哦，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有没有啊？看到没？这个就是刚刚诗篇十六篇的预言，对不对？好，那你看彼得怎么解释？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如今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然是先知，又知道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有没有？他这一节只是要来印证说，神预言耶稣不会死，不会死亡的，会复活。所以你看那个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哦，那个诗篇十六篇那一节是在最主要是在讲印证耶稣复活这样子。好，那罗马书第十章那个保罗引用说要下阴间领基督上来，那个保罗跟人家稍微修改《生命记》那个摩西的话，《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的那个30章，30章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很远，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可以遵行的。你看摩西本来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教给你重申神的命令，这个命令不是你非常难的，必须上天下海去把它取来遵行，不是的，是我一直要交代你，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的，你是很容易的，是这样子。那没想到保罗跟人家讲到到天上领基督下来，到阴间领基督上来，但是他有一点跟人家篡改原文，是吧？那所以 其实不是这，不是指着耶稣下阴间尝死味了。好，那另外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个哈，彼得前书第三章啊，这边讲到十九节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监狱的话就是阴间啊，阴间里的灵听。好，那其实就是在讲说耶稣啊为义受苦，他为了神的义被钉死十字架，为义受苦，用他的义代替不义，要让我们引我们到神面前来。那以肉身来讲他被致死，那按着灵性来讲他复活，那个十八节最后那一句话，按着灵性来讲他复活，复活原文就是他活着，耶稣没有死，他活着，他活着。好，那是耶稣活着的灵，十九节他曾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那些灵是什么灵？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斗就不都只有八个人，意思说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这个灵就是神的灵。这个灵啊曾经借着挪亚，在挪亚时代借着挪亚，这个灵在挪亚身上，旧约里面旧约里面的人也有圣灵，只是他们的圣灵是奴仆的灵，不是儿子的灵。儿子的灵就是应许的灵，就是来住在我们心中，永远住在里面的。那奴仆的灵的话就是给你工作，差遣你去工作，当他差遣你的时候他跟你同在，当工作完成那个灵就离开，他不是永远内住，只有儿子的灵才永远内住，这样知道吗？所以他就说他曾经借着这个灵，就神的灵在挪亚身上，他曾经传道一百年，在造方舟造一百年的当下传给当时代的人听，当时代有没有人听？没有半个人听。那些人，那些不听的人现在灵在哪里？在监狱里，就是阴间，在阴间里面的灵听。所以这一节圣经不是在讲耶稣下阴间去传警告、去传福音，不是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耶稣下阴间传福音，下阴间呢、为人人尝死味，这个讲法是有待商榷。可是我们教会有不少人接受这样的一个讲法，那这个讲法会有漏洞，因为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强盗跟耶稣说：“耶稣，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有没有？”耶稣怎么讲？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有没有？他有没有这样讲？你今日要跟我同在乐园里。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耶稣在骗人、骗大家了吗？骗那个强盗了吗？你看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耶稣讲话会骗人吗？不会吧？他就说：“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也就是耶稣并没有到阴间三天啊，没有啊。他明明讲：“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啊。”好，那这样的话，死位，死位是什么？死位其实就是被神离弃，被神离弃的痛苦。对，所以主耶稣不是讲吗？伊利伊利拉玛撒巴格达尼，就是说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要被父神离弃，他感觉那个苦痛是他没办法承受的，那个叫做死味，被神离弃。来看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他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有没有？这个叫做死位的。死位是什么？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离开神的荣光，就是死位。所以人类的第二代该隐，神把他赶逐离开他的面，有没有？ 他马上反应说，你对我的刑罚太重了。有没有这样子？你看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十二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有没有？你看他感觉到神把他赶离开，他对他来讲是太大的刑罚，因为他从此以后不能够再见神了。那不能再见神，恐惧就从心中产生。他说人家见到我一定杀我。当时的人都是他的什么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啊，谁要杀他？所以害怕是一种刑罚，畏惧啊是一种刑罚，所以代表是有罪，一个有罪的刑罚，所以那个离开主的面，才是真正的死位。就是这样子。好，这样了解吗？好，还回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你看这边讲到耶稣是谁啊？万物所属，也是万物所本，是那个万物的归宿，也是万物的根源。耶稣是万物的归宿，也是万物的根源，因为万物是他造的嘛，然后将来万物都要归到他那边去嘛。这样了解吗？看罗马书啊，看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有没有？万有都是本于耶稣，因为是耶稣造的，又依靠他，因为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呢，又是归于他，将来大家都要归到他那边去。所以他是阿法，他也是欧米伽。是初 也是终，这样了解吗？好，还回来。所以他，他是救恩的元帅，他等于就是说，救恩是一个行列，你就把它想象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往迦南地去，是一个队伍，那摩西当时是领导者，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那现在这个救恩的行列，耶稣当长子在领导我们，领导我们，他是救恩的元帅，领导我们这些弟弟妹妹要往荣耀里面去，所以他既然要当我们救恩的元帅，所以他必须要为我们受死的苦，受死的苦。好，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使人成圣就是耶稣，那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都出于一，都出于一，都是出于神的，都是出于神的，也就是同一个根源的，出一个同是一个根源这样子，好，那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所以耶稣称我们是他的弟兄，好，那他就引用旧约圣经来印证这一句话的意思，说他称我们弟兄，那你看他说这，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的预言，来看一下，会不会很烦啊？翻来翻去，但是如果不翻来翻去哈，我变成凭空说话，你知道吗？我们要以经解经就是这样子，你要让你知道说，哎，它都是言之有物的，圣经不是随便乱讲的这样子，这样了解吗？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诗篇二十二篇它是在预言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情景，从十二节开始就是那个十字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十字架下面那些人好像巴山的公牛一直要把它那个吞吃一样，那然后他做这些动作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要把神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大会的会中赞美神，也就是我们这义人的会中来赞美神，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一定要先受苦，就是这样子，他 用这些经文来印证他的论证，论证什么？他一直在讲一个主题，耶稣是神，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要来承受万有的，那神为了让实现这件事情，就按照他的救赎经纶一一的实现，先要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然后再照着预言让他从死里复活，得到尊荣，这样子，这样了解吗？好，来看那个十三节，又说我要依赖他，看呐，我与神那个所给我的儿女，那个又说我要依赖他，还有我与神给我的儿女，那个是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跟第八章十八节，你们自己看好了，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好，看了看了看了，以赛亚是十二章，以赛亚是十二章。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二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我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为我的拯救，你看这边就讲我要依靠他。好， 那看第八章，第八章的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那做以色在以色列中做预兆跟奇迹的，啊，那个就讲到这些被神拯救的人，将来要做预兆还有奇迹的，哈，啊，这个是他就引用这些旧约的预言哈，来证实他的论证是真的，啊，他的论证就是神啊立耶稣承受万有啊，他必须要啊先受死的苦这样子，啊，好，再来翻回来希伯来书，啊，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都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儿女是指着被拯救的人，啊，被拯救的人，啊，那被拯救的人呢，他带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神其实他有全能，啊，一句话，我出赦免你们大家的罪，他有这个全能，对不对？但是他可以这样做吗？啊？为什么不行？
叫神的公义，他是不能这样做。
对，就偏离他的公义。神是绝对公义者，所以他不能断不以有罪当无罪。明明大家都有罪，他不能说无缘无故说，我赦免你的人大家的罪，不可以。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必须为世人预备一个赎罪祭，啊，这个赎罪祭，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讲的，这个赎罪祭就是什么？就是他，啊，耶和华定义以他为赎罪祭，以耶稣为世人的赎罪祭，所以他。神就必须要 你要知道，我顺便讲这个道理给大家听。既然要赎罪，世人想到的赎罪方式是什么？一般人想的第一个做功德，对不对？用行善积功德，然后来遮盖以前所犯的罪，这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因为罪是灵魂的问题，你一犯罪，它就存在在你的生命中，不可能借着你后面做了千万条的善事把遮盖，不可能的，所以。你的罪要涂抹掉，只有一个方法，你付出犯罪的代价，什么？死亡。你付出犯罪的代价，死亡，那个罪才可以涂抹掉。这是不可，所以一般人，把罪都，一般的宗教都把罪当成物质观念在看，所以尤其我们台湾都是把它行善积功德来遮罪，对不对？好，那有些人你没办法行善，没关系，交点钱来赎罪，可以吗？啊，我翻圣经给你看，你看诗篇四十九篇，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那些倚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有没有啊？永远罢休，想都别想，一个都没办法把钱 用钱来赎罪的，不可能的，因为生命是无价的，你不可能用钱来赎罪，所以慈济功德会那个方法是错的，你交了100万一千万都没有用的，如果神是这样的神，你不要信，为什么？表示他不公义，这世上没有钱的人比较多嘛，那有钱的大富翁，我烧杀掳掠，然后你叫我捐一亿两亿，我连吭一声都不吭，对不对？很简单嘛，以郭台铭来讲，你要叫他拿100亿，他拿得出来吗？可以拿得出来嘛？所以我做了很多恶事，然后你叫我交100亿来赎罪，我愿意啊。那神如果是这样的神，你干嘛信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行不通的。好，原始的宗教都是用牲畜代死，牲畜代死，所以杀猪宰羊，有没有？哎，那我们台湾也是啊，三峡啊，农历的初五就是要拜拜杀猪公，比猪公在啊1500斤的，有没有？啊，你们知不知道三峡教会的？知不知道你们三峡那边每年农历的初五都是大拜拜哦，啊，初六哈，对啊，所以那个就是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几乎都是用牲畜代死，连中国也是，天坛每年皇帝都要杀牛羊献祭，哦，但是牛羊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有没有一样？所以不能代死，因此神要解决人的生命中的罪，一定要，我刚刚讲，罪要脱离你，就是犯罪的人要先死，死亡才有办法脱离罪。好，那所以神为我们兴起一个救恩，就是用一个没有罪的肉身来代替我们，来代替我们。那可是这世界上谁没有罪？亚当以降的人全部都是在罪内出生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知道吗？罗马书第五章，我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就讲到亚当因一人犯罪，罪就进入这世界。罗马书第五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就在他的权下。亚当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好，亚当已降，人人都有罪。好，那如果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那这样讲的话，摩西以前的人就不会死了，对不对？听懂吗？因为律法是从摩西开始颁布的啊。那摩西以前的没有律法，那没有律法，罪就不算为罪啊。是这样子吗？不是，哎，所以亚当以降人都有罪，所以死人都会死，来证明人都有罪。啊，既然大家都是有罪，就没有资格来承担众人的罪，没有办法，所以神就必须另辟蹊径，另辟蹊径。这个蹊径就是不透过亚当这个血脉来。啊，因为所有只有亚当跟夏娃是受造，其他的人都是男女情欲结合生下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承续亚当所犯的罪。那另辟蹊径的话，就是不走这一条路，走哪一条路？处女怀胎，处女会不会怀胎？不会，对不对？所以必须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让他怀胎，所以 就不是透过男女情欲的结合，所以他生下来是跟我们完全一样，带着肉身的人，但是他没有罪，因为他不是男女情欲结合的，这样了解吗？啊，这是神成为肉身来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直接跟人家讲，他就是神，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男女情欲结合生下来的。那既然处女可以生孩子，这代表是神让她怀胎的，所以她就是神成为肉身来的。哦，就是这两个目的。好，啊，所以她就成为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罪的人，然后用她没有罪的肉身来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我们的罪归到她身上。她本来没有罪啊，没有罪哪里需要受刑罚？不需要，对不对？哦，是罪人才要受刑罚，可是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好，所以他变成罪恶重大的人啊，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他必须去面对当时代最严酷的罪行。那个罪行是什么？钉十字架，就是这样子的。好，那罪人的罪被他承担去了，所以这个罪人的罪就没有了，没有罪。然后呢，他又是神的义，耶稣就是神的义，所以我们因信这个义就归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穿戴基督，神看到我们身上有基督，就算我们没有罪。好，这是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但是你必须透过一个手续才能承担，不是信就得到。你必须透过什么手段？手续？受洗。而且这个受洗必须是圣灵亲自那个执行的洗礼才有办法哦，知道吗？没有圣灵都没有用，洗一百次都没有用，因为圣灵就是神，要神亲自来见证施行的洗礼，才能够真正赎你的罪，这样了解吗？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有没有？死的人才能脱离罪，没有死的人就不能脱离罪，这样知道吗？哦，好，那我讲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我布道会我最喜欢讲的，20年前有三个人结合抢劫，就是陈进兴、高天明、林春生，有没有？那高天明跟林春生在警察围捕的时候，就当场被隔壁。最后陈进兴是投降，对不对？好，后来就是侯友宜当署长的时候嘛，他投降，然后那个他投降以后就被判刑，判了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合并枪毙。这是那个陈进兴的罪行。那林春生跟高天明被判什么罪？你们有没有注意？启示书写不启示处分。你一定会说啊，他有犯罪，怎么不起誓？因为他死了嘛，死了你判他几个死刑还是一样死了啊，对不对？没有意义嘛，所以不用起誓，因为他死了啊，所以已经死的人才能脱离罪，这样了解吗？好，刚刚讲那个耶稣成为肉身代替的原理，现在要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能够我们的罪能够被赎，因为他死了。好，要怎么死？ 我们要怎么死？自杀？还是跳楼？还是喝农药？啊？就是要借着洗礼，借着洗礼，圣灵见证的洗礼。所以你必须要洗礼的形状跟主死的形状联合。好，要低下头，低下头就代表我有一个决心，我这个带着罪的旧人要在洗礼的当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这样知道吗？好，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死？好，你跟他钉会不会死？会，所以同钉十字架同死，全身入水同埋葬，把你埋葬掉了，你那个带着罪的旧人就埋葬掉了，没有了，罪就远离你了。好，那你这个人跑到哪里去？啊？洗礼的地方是什么在运行？圣灵在运行，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当下，当你埋葬掉的当下，圣灵给你重生，圣灵神的灵给你重生，所以你洗礼起来就是跟耶稣一同复活。所谓一同复活，就是我们本来因着罪，生命与神隔绝掉，切断关系了。有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有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啊，哎，那隔绝掉了。好，那现在呢，圣灵给你重生，同复活，就是重新再连接起来。本来跟神的生命没有关系了，现在重新又把你连接起来。好，连接起来你就得到生命了。我们西山区的很多这个时候快要生产那个田氏了，对不对？你知不知道田氏怎么来的？台湾原生种的田氏不能吃，很酸很瘦啊，所以他必须要到日本去买田氏的珠子，买珠子啊，他不能整株把它买过来哦，因为日本的田氏的珠子来台湾活不了，对，天气啊病虫害他都阻挡不了，一定要台湾的原生种。好，所以他枝子插枝把它接起来，接起来就复活了，复活了就生出很甜美很甜美的甜柿给你吃了，对不对？哦，水蜜桃也是啊，都是这种，都是这种样子的呢。哦，好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原来我们跟神的生命切断关系，但因为受洗，圣灵跟我们重生，重新连接，所以就叫做同复活，啊，有这个复活，才有将来末日的复活，这样了解吗？好，神救赎的奥秘就是这种样子，这样清楚了吗？好，好啊，所以他因为我们就是被救赎人，是带着肉体，他就必须成为肉体啊。儿女既然有带着肉体，他啊必须啊成为肉体啊。都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好，那以魔鬼来讲，啊，魔鬼他认为说，他知道啊，他知道神预备耶稣要来啊救赎的，所以魔鬼想尽办法要把耶稣钉死。他以为把耶稣钉死，神的救赎就怎么样？没有了，中断了，对不对？啊，所以把耶稣钉死，想尽办法就把他钉死，钉死了就没有了。可是神的智慧超越魔鬼啊，他不知道神是用着他的死来把他的死权，魔鬼的死权给释放掉啊，败坏掌死权的，就是把死权给释放掉。因为我已经为世人犯罪付出死亡的代价，所以你就没办法啊，把这些信靠十字架救赎的人再重新拘困，这样听懂吗？啊？我再讲一次，好，以魔鬼讲，他认为说，只要把耶稣钉死十字架， 那神的救赎就结束了，因为他以为耶稣就是要来成就啊一个强大的以色列国度啊，所以要把耶想尽办法要把耶稣钉死是这样。可是神的智慧超越他，神用这种方式来把死权释放啊，解释的意思就是释放啊，因为。为什么世人会被魔鬼控制？因为犯罪，魔鬼是掌属权的，所以你因为犯罪，所以你的生命就被魔鬼给掌控，了解吗？我们今天我们哈跟路上在走的人，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是很大的差别，你知道吗？生命归属不一样。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是被恶者所掌控的，所以啊，掌的魔鬼掌控我们。那因此，我们必须怎么样？耶稣就是为我们付出死亡的代价，把死权。给释放，在魔鬼来讲，他以为他得逞了，因为从此神的救赎没有了。没想到是神借着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付出犯罪的代价，然后把属权释放，那让一切信这个十字架救赎的人，就罪就得到赦免了。这样了解吗？啊，好。所以你刚继续读下去，你看，十五节，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人就是怕死，怕死就是会做罪的奴仆。那耶稣啊，他就借着他的死，把死权给释放掉。所以他因为要先受苦，他才能够得荣耀。那个荣耀就是承受将来的万有，成为将来的万有。好，接下来他承受的国度，他要做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来看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边讲到他不救拔天使，天使犯罪神不救拔，因为天使是属灵的，他不是带着肉体，那而且他是仆役，他被塑造是完全的，那所以他犯罪神就不救，因为他仆役啊，神 只救他的儿女，只救他的儿女，他不救天使。你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来看那个十一节，这个是用推罗王哀歌来引诱那个魔鬼。你看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很多的宝石。然后那个第十三节后面，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周延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在受造之路所行都是完全，有没有？天使受造是完全的，可是呢，后来却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因为你贸易很多，又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把你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周隐越过的基督伯，我已经把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除灭了， 你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 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啊目睹轻贱。有没有？这个就是交代啊天使犯罪啊的整个过程。好，那所以因为他是属灵的，然后他的塑造啊，因为是要做仆役，所以他犯罪，神并不救拔，神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个后裔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天上的星啊，就是属灵的后裔；另外一种地上的尘沙啊，地上的尘沙就是属肉的后裔。所以啊，神要救拔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成为犹太人，成为犹太人，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有很多慕道者就问我说，中国人那么多，神如果要救人，应该降生在犹太地，要降生在中国才对啊。我说你讲的好像很有理，但是不对的，因为神做事情不会很突然的，他既然拣选亚伯拉罕应许他，所以他一定要实现这话，所以他最后一定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犹太地，成为犹太人，在肉身上看好像是 就是像犹太人一样，因为他要救赎亚伯拉罕的后裔。另外一种就是救赎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这个后裔，属灵的后裔。这样了解吗？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他凡事要跟他的弟兄相同，要长得好像希伯来人一样，然后呢他带着肉体，因为他被救赎人有肉体，所以他必须在肉体上 有七情六欲，会生气，会肚子饿，会渴口，然后也会喜乐欢笑等等，都一样，都跟我们完全一样，跟我们这些被救赎人完全一样而且要面对试探都是一样的。好，那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整个 旧约的律法里面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所以他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必须在神的家中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好，那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来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凡事都经过试探而且他没有犯罪，他一一得胜，所以他有资格来救我们成为我们世人的救赎主。这个就是那个耶稣他所要扮演救赎主的一个角色。好，先学习到这边。